请看讲义96页，科判刮胡国之恶，曰三道变人。三道所指的即见道、修道、无学道。以此三道中分别圣者的名称、阶位乃至所成就的功德等等。首先曰现官位。说明，现官位以有波罗僧总共有16心，请留意是16心，不是15心。见到位是15心没有错，可是做地现官的时候，总共是16心，从苦法智忍第一心，一直到道类智第16心。所以，并不是科判打错了哦。不要想，哎，不要想说见道不是15心，为什么是标16心？因为第一大科是曰现官位，那现官做四谛16形象的现官是16心没有错哦。从苦法智忍，哦，乃至道类智，哦，这16个刹那。好，那偈颂方面就不细看了哈。如果要对应论文是解释哪一段或哪一句偈颂，就请直接参考该段论文长行上方的科判，都有标示相对应的偈颂内容。好，那如俱舍论所提哈，在先前哈是。因为提到了四善根，四抉择分善根，连带说明了顺解脱分善根的内容。入观次第方式应该需要着重所讲的。那么在加行位的时候呢，从先前所谈的二干入门，不净观以及持息念。乃至到别相念住、总相念住，乃至着重于四善根位，连带讲到了顺解脱分善根。那么这样的诸家行道，四谛法是最后的边际。好，那进入四谛法之后的下一刹那。如论曰长行的解释，从事第一善根无间，那这一位将要转凡成圣的友情，是以欲界苦圣地所含摄的境界。境界当然更明确的讲，就是五蕴了，五蕴法。但是五蕴呢，是归属于苦地中所含摄的五蕴。也就是世间有漏的果法，果是果报的果，欲世间有漏的果法，而是欲界所系的，这就是欲界苦圣地境。好，那缘此类的境界，升起了清净无漏的法智忍。为什么称为法智？请大家先翻到讲义99页，科判第，论文提到最初正知诸法真理。故名法智。虽然在卵位已经有四谛16形象的会观，但是并不是清净，只是相似观。因为卵位的有情仍然是一生凡夫，不是清净。那真正能够清净，能够如现在论文所说的。正知诸法真理， 这当然是需要有无漏清净的智慧。那如果是在最初证得四谛中的某一谛的真理，就是比如说苦谛能够观其无常、苦、空、无我这样的真理，是最初证知的，称为法智。那借由法智之后所升起的境界，与前相似，与前法智相似，所以将法智之后所升起的境界，这样的智慧，能源的智慧，称为类智。那为什么呢？如下一行论文所说的，此后尽智，这个此后尽智是指缘取善恶界，比如说缘色无色界的苦谛所摄之法。那由于所缘的境界与前类似，同样都是苦谛或者同样都是极谛，只是界系不同，分成欲界系或者是善恶界系，所以界系不同，但是类似，因此称为是类智的或者是类智。我们论文接着说，以后随前而正进故，类智在后，那法智在前，所以类智随法智而观不同界系，但是相似的境界，做亲证。所以这是命名法智或者命名类智的原因。那再请翻回讲义96页。忍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正观某一境。那智的意思呢，是决定无疑的意思。所以忍跟智在程度上是有点不同的，如大家所熟悉的无生法忍以及无生智，在《般若经论》中说明无生法忍的譬喻，就如同某一人在井口望井中的水，他知道 井底有水，可是他不知道水好不好喝，他的水温多少不知道，因为看得到，但是没有接触到，没有喝到，这如同无生法忍。无生智呢，它是能够亲，如同能够亲自去触碰到水，乃至去喝到水。这样的观念也可以引用做此段苦法智忍，或者是与苦法智两者的区别。忍是忍可、认可的意思，智呢是对于所观的谛境，四谛的谛境已经决定无疑了。接着下一行论文，科判内的第三行论文，未显持忍是无漏故，举后等流果，后等流果即是苦法智啊。为什么称为苦法智忍呢？这样的忍，这样的无漏忍，为什么称之为苦法智忍？因为所引申的等流果称为苦法智，对于欲界苦谛所摄的境界能够决定无疑，称为苦法智。那因此这样的等流果有其升起的同类因，这样的同类因即以等流果的名称标明，标为苦法智忍。此忍人生法智，是法智因，因此这样的忍得法 法治忍的名称，就如同花果树能开花结果的某一棵树称为花果树。比如说苹果树为什么称为苹果树？因为它能什么？能结苹果这样的果实嘛。这棵树本身不是苹果，为什么称为苹果树？因为从它所产生的结果来称之，来命名。同理，为什么标为苦法治忍？因为如此的无漏忍能引申苦法治，所以用果的名称来标同类因的忍名。好，那接着在进入下一段之前，请先看到讲义89页科判刮胡事，以及注脚81引文，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二的内容。在先前阐述释谛法的功德的时候，提到释谛法能去入正性离身，如注脚81普光俱舍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二的内容，在婆沙的卷二正义提到，如是说者，是第一法住实明入，入是指入真心离身。这是先前所提到的内容，是第一法对于苦法智忍的升起是做等无间缘，不是做同类因哦。同类因是指属性等等相同，种类相同，属性相同，才能称为同类因等流果。可是释谛法所含摄的心心所是世间有漏，苦法智忍是出世间无漏，两者不同类，所以并非同类因等流果的关系，而是释谛法的心心所作为等无间缘引申苦法智忍。好，那在先前的论文乃至根据大毗婆沙论卷二提到释谛法正现在前时称为入正性离身，这样的入是指能入将入的意思。接着再请翻回讲义96页，从科判 B 底下的内容，在第一小科提到论文，即此苦法智忍称为入正性离身，也称为入正性决定。此中的入是指已入、初入的意思，初是指最开始、最一开头的初始的意思。所以这两段文的入，以现代白话的解释是略有不同的。前文正性离身称为入，说释谛法能入正性离身，这样的入是将入、能入，具备入正性离身的资格的前一刹那。那此中将苦法智忍，即名为入正性离身、入正性决定，这是初入、已入、已经去入了正性离身的阶段。好，那接着看科判刮胡 B， 说明正性离身决定的具体含义。正性有两个含义，希望大家能够记得。 第一个含义是指涅槃，第二个含义是指一切圣道，一切圣道就包含见道、修道、无学道。那此中比较着重于见道，着重于见道。这与先前有提到的三句有情，正定性句、邪定性句还有不定句，那这边的正性的解释都是一样，可以指涉涅槃，也可以指涉圣道。生的意思是什么呢？也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指一切烦恼，一切烦恼就如同未煮熟的食物饮食一般，未煮熟的饮食如果吃下去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可能会拉肚子，更严重的也许会丧命。同样的，烦恼对于友情的影响力，不论是今生乃至于后世堕入三恶道等等，都如同生食一般，如同不清净的饮食一般。第二个是指善根未成熟。好，那此中的善根未成熟，当然是指在修学圣道方面，在获得解脱涅槃方面，这一位友情尚未成熟，其善根尚未成熟。好，那因此当进入正性离身的时候，一切圣道能越诸烦恼，能令善根成熟，去向解脱涅槃，因此一切圣道称为离身，称为离身，称为远离烦恼，或者是远离根未熟。反向的就是令善根成熟，乃至结果解脱。科判小 B 是解释正性离身的意思，指圣道能越烦恼，能令善根成熟，称为正性离身。如果是正性决定，决定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含义，能决去涅槃，决定去向涅槃，或决了地相，能决定明了四地十六形象。不论是去向涅槃，或者是能明了四地十六形象，这也是圣道的功用。因此圣道称为决定，是如此的含义。这样的含义也可以联想到阿毗达摩的定义。阿毗达摩的定义即是对向涅槃，对观四谛。阿毗达摩就是对法嘛，阿毗达摩意思就是对法，法的意思即是涅槃或者是四谛。所以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真实的阿毗达摩是指无漏慧，那与无漏慧相应或者是具身法乃至所谓的圣教十二部经，就是契经等等这十二部分教。那么从方便而言，也可以称为世俗的阿毗达摩。那真实的阿毗达摩是无漏慧，是指诸圣道，能决去涅槃，对向涅槃，能决了四谛。好，那科判小第一解释入至此位，此位即是指苦法智忍这个阶位，称为入正性离身，入正性决定。那此中的入是指出入或者是已入的意思。好，那接着说明转凡成圣与正性离身，或者是与四谛法还有苦法自忍是什么样的关联性。在《 俱舍论总共陈列三说。第一说主张得到苦法智忍，苦法智忍现前的当下即是转凡成为圣者位，成为圣者位的阶段了。在苦法智忍呢，是于未来时能舍一生性，也就代表说苦法智忍在正生将生而未生的时候，这样的未来的时间点有舍一生性的功用，并不是其余的。其余是指什么呢？是指四谛法等等。所以第一家主张舍一生性是以苦法智忍舍一生性，但是并不是苦法智忍已生的时候，因为苦法智忍已生的时候已经怎么样，已经是圣者的身份了嘛，一生性早就舍离了。所以为什么会说是在未来，是未来生时，意思就是苦法智忍将生而未生的时候已经具备了舍一生性的功用了。当然听起来也许有点诡异啊，一般我们认为有作用的时候应该是正现在前，现在位嘛。这也如同有部在说明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现在法与过去法或者未来法的差异，是以婆沙世家中的世有以作用说作为正义，对不对？作用说就是指现在法为什么称为现在，因为正有作用称为现在。如果是作用从有至无，这个称为过去，作用未有的时候称为未来，或者是称为不生法。那为什么现在这一段文却说苦法智忍于未来正生之时，正生是指将生而未生，有舍一生性的功能作用呢？如第一家所举的例子，就好像灯或者是不相应行法中的生相。生相的意思就是能令有为法从无到有，对不对？那生相所作用的时间也是在未来时，也是在法未生之时。如果法已生了，就不需要生相，对不对？所以代表生相所作用的这个有为法，这个有为法的时间点是在哪里？是在未来啊。意思就是说，妈妈就把我出生，妈妈把我生出来了。如果我已经生出来了，还需要妈妈来生吗？不需要嘛。所以一定是我还没有生出来，还在未来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那借由生相把未来时的有为法令入现在。好，那灯的意思是指世间所供许的譬喻啊，就是灯在还没开要开的时候呢，将开而未开的时候呢，它有灭暗的功能。那为什么说将开而未开呢？因为当灯已经开的时候，暗已经怎么样，早就已经是明亮处了。所以灯有灭暗的时候是它在未来时将开将亮而未亮，正要亮起的时候说灯有灭暗，如果灯已亮了，也就代表暗早就已经不存在了嘛。好，所以第一家举了供世间，世间所供许的灯力，以及还有阿毗达摩所主张的生相，作为强而有力的举证，来说明舍一生性是苦法智忍舍，跟是第一法没有关系。但是第二家主张截然不同，请看科判瓜胡 B 的第二说。 有余师说是第一法舍一生性，但是是第一法本身是世间有漏法，一生性也是世间有漏法。那有漏法如何能够断舍有漏法呢？那第二家举例做说明，由于是第一法它是去向于解脱涅槃，所以在性质功用上是与一生性截然不同的，就如同上仇怨家的身的肩膀上，那再加以令其断命。那同理是第一法呢，就如同上怨贼身的那一位有情，那令这位怨贼一生性能够断舍断离。所以虽然同属世间有漏法，然而在属性上是正好相违背的。所以以是第一法舍一生性，这是合理的。那第三家的主张说法，似乎我个人啊，我个人的想法意见感觉是比较有道理啊，认为是是第一法以及苦法智人两者合力令一生性舍离，就如同无间道跟解脱道一样，无间道正断烦恼引生离系德，解脱道呢能直持离系德，并已断的烦恼不会再复生。那这样的主张其实是符合了大毗婆沙论有部的正义。为什么会举如无间道解脱道？因为有部主张断除烦恼是以无间道正断，但是解脱道的功能呢是能够直持离系德，那令烦恼德不会再升起。这段文可以请先看讲义105页。请先看讲义105页。科判刮胡二。科判刮胡三底下的第一科。科判 A。无间道是断烦恼德，并无能隔碍，所以称为无间。那解脱道是解脱已经解脱了烦恼德，而与离系德能够同时并起。那更明确的文可以参考注脚118，在引文的第四行后半引用大毗婆沙论卷90提到，无间道能断烦恼，隔烦恼得令不续，令不相续，也能正灭，始终的灭是指涅槃。那为什么称为正灭而不是生灭呢？因为借由无间道引生离系得，始终的烦恼得跟离系得都是不相应行法中的得。那令离系得正起，这是无间道的两个功用。那解脱道的功用就是如居舍论文所说的，与离系德同时并起，而令烦恼德不会再复生。好，所以第三师再请翻回讲义98，不好意思。所以第三师为何会举是第一法如无间道，苦法智人如解脱道，即是引用有部的正义，在无间道解脱道断烦恼个别有其功能，那为什么不能以是第一法单独来断呢？据社论此段的内容其实是参考或者是将大毗婆沙论的卷三的内容做简要的叙述， 请看注脚100，在讲义99页星号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三。婆沙的第一说对应俱舍论，其实是在第二说。婆沙的第一说有作是说，是第一法正人舍一生性，这是俱舍论的第二说，顺序有点不同。那婆沙的第二说，或有说者，苦法之人正人舍一生性。所谓正人舍，是苦法之人正生时，将生未生称为正生。那其所举的例子也是同样提到了日等光明以及生相这两个例子。这如同讲义97页俱舍论所记载的第一说。那接着看婆沙所引用的第三说，有余师言，是地法苦法智忍更互相知舍一生性，互相资助来舍离一生性。那为什么四谛法无法单独舍呢？因为虽然四谛法与一生性性质相违，然而四谛法是有漏世间法，其力道较为薄弱，所以无法单独舍离一生性。那借由四谛法等无间缘引起苦法智忍，如此的无漏清净智慧来共同资助令一生性舍离。那就如同要去驱贼，或者是要令仇怨降服，那同样是有二者有力来共同铸成，来共同铸成这件事情。好，那下面最后两行婆沙的引文稍微说明一下，是第一法与一生性成就得俱灭，意思是指成就一生性的得这个不相应行法与是第一法同时消失。那苦法智忍呢，是与不成就一生性的得，这个得是让一生性不会成就，讲比较明确的其实就是非得啦。那婆沙这样的这一家的叙述，其实我们可以做非得的理解。所以苦法智忍是与一生性不成就的得同时升起，那因此以这二法，是第一法以及苦法智忍，二者共同成就舍离一生性。那也许有人会好奇事实到底是什么。婆沙有不同的说法，也许都有可能，或者是说等到我们亲自走过之后，我们就会知道事实是什么了。好，那另外要补充讲义97页注脚97星号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三，既然正性离生，正性决定的正性是泛指一切圣道，包含了见道、修道、无学道，那为何在说明入正性离生、入正性决定都是着重于见道呢？在《大毗婆沙论》有这一段内文的参考，总共有八家的解释，有八种解释。那这八种解释着重的不同，如黑板上左手边所陈列的，答就是第一家解释，第一种回答。因此将这八种偏重的不同做归类，可以看出第一种 第一加解释，第三、第四、第八所着重的描述是以见惑为主。二、六这两段的回应着重是泛指一切烦恼为主。那当然内文仍然有叙述上的不同，我现在所说的是彰显其所对峙的 主要，不论是对峙见惑或者是一切烦恼等等。好，那第五项以及第七项叙述的内容所谈的是一生性或者是凡夫身中的烦恼恶业，称之为身。那对于此种种八种的身，由见到作为最初能够断舍的关键点，所以虽然一切圣道都能称为正性，然而见到是最初能去断舍这样的对象，因此在说明正性离身、正性决定都着重于见到，而不谈修道乃至无学道。是在婆沙有这八项的解释，更细微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那其中稍微需要说明的是，在讲义九十七页普光俱舍论记，这注脚九十七，讲义九十七页注脚九十七，普光俱舍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的内文中，在引文的第六行，复次有生见等，刚强难服，如受龙力。那其实也许是同义词，同义字，但是写成受龙力，比较难以理解，所以请看到讲义九十八页注脚栏的第三个副次，八项回答中的第四项。如果只算副次，是第三个副次。有看到如兽龙力这个词吗？兽就是指野兽，龙力就是指倔强难以调服，刚强难服的意思。那其余的内容大家有兴趣就请自行参阅。接着请看讲义九十九页科判D。先前着重于说明初入正性离身，从四谛法等无间缘引申苦法智人，所缘取的对象是欲界所系苦圣地所含摄的五蕴等法。那接着从苦法智人无间，同样是缘欲界苦地的境界，而有法智升起，称为苦法智。好，那接着看下一段，如缘欲界苦圣地境，有苦法忍。苦法自身，如是赋予法智无间总缘余界苦圣地境，有类智忍身，称为苦类智人。余界就是欲界之余，所以是指上二界、色界、无色界。所以总缘色界、无色界的苦圣地所摄的境，那如果是色界苦圣地，即是指色界所系的五蕴果法， 如果是无色界，那只有四蕴。好，那在苦类智人无间，同样缘取善恶界苦圣地境，而有类智身，此类智即名为苦类智。好，那之所以为何欲界境是别观，善恶界、色无色界境是一起并观，可以参考讲义100页注脚102。在心号二，有引用大毗婆沙论，该段论文有详细的叙述，从讲义100页至101页。这一段内容中稍微解释一下，在讲义101页复次，讲义101页注脚栏第一个出现的复次内文是欲界苦现观，故先别观；色无色界苦不现见，故后合观。那接着就问了，现观这个词是现等觉，是当前当下普遍觉察觉知，清正称才能称为现观。那如果说色无色界苦是不现见，既然不现见，怎么可以称为现观位的现观这个词呢？那岂不是有冲突了吗？接着论文回答，现见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直受现见，一种是离染现见。因此入现观位时，由于入现观位一定是在欲界身，一定是欲界的人间有情啊，所以对于欲界苦同时具备两种现观。欲界苦也就是指欲界所系五蕴的果法，有直受也有离染。但是欲界的有情入现观位，它并不是对于善恶界的苦地所设的果法有直受，所以对于善恶界的苦地所设的果法，唯独只有离染现见。那似乎如此，从教义的解释，对我这种不熟悉阿毗达摩的友情，又没有实际实践过，很难理解。因此论师也很贴心的举底下的例子，让我们能够方便了之。就如同商人他有两担的财物，那由于两担重量非常多，数量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能够担得起，所以呢一担呢是由自己来负重，那另外呢他也请了人来担另外一个财物，所以对于自己身上所背的这一担财呢，这个商人有两种现见。第一种现见，他知道自己身上这个担财的重量，所以称为知重现见。再来呢，他也知道这一担财是我的，是自己的，那是有多少量等等。然而在另外一担财的时候，另外一担的财物因为是请别人帮忙背的，所以呢他无法知道别人背的财物有多重，但是呢他知道那担财 是我的，不是他的。所以说，使他人背的那一担财物呢，唯有一线件，是知财线件，但是不知其重，不知其分量等等。那举这样的譬喻来方便让我们知道，在做县官的时候，虽然欲界的友情在入县官位，对于善恶界的苦等、苦集等等，并不是有亲自的直受，因为界系不同，但是呢，可以做到离染的现见。好，那其余的说明，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自行参阅。这样的内容可以帮我们厘清一些疑惑了，为什么都称为县官，但是明明在境界上界系是不同的，如何理解？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00页科判刮胡 B。那因为刚才已经有解释法字跟类字的命名了，所以讲义99页最后两行论文就不再重说了，但是希望大家都要记住为什么称为法字，因为是以无漏的智慧最初体证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这样的诸法真理，所以称为法字，是最初去体证的诸法真理。那由这样的法字随类而引生的无漏智慧，那所缘的界系等等也许有不同，不论是界系的苦集法或者是断离苦集法的进的结果灭，或者是方式出世间道，虽然有界系等等的不同，但是有相随类似的程度，那因此称为类智。好，那接着科判刮胡 B， 先前所着重说明苦谛，苦谛是如此的次第衍生，从法智忍、法智、类智忍、类智，约苦约下界、欲界以及善恶界、色无色界的不同，分成法类的差别。苦谛是如此，那么集谛、灭谛、道谛也是如此，那如同科判小 A、小 B、小 C。好，所以快速的来看这三小段的内容。那从先前的苦类字接续无间缘欲界及圣地境，有法智忍生，称为即法智忍。由即法智忍无间缘欲界及圣地境，有法智生，称为即法智。那接着次第无间引生，缘取善恶界及圣地境，而次第升起即类智忍以及即类智。好，那观完苦集二谛所设境界之后，接着所缘的是出世间的灭谛以及道谛。好，那相对应的次第皆是从灭法智忍、灭法智、灭类智忍、灭类智。好，那法类的差别着重关键是欲界的苦灭，以及缘善恶界的苦灭，分法智以及类智，分灭法智忍、灭法智、灭类智忍、灭类智，这是不同的。好，那道谛呢，是能出离欲界苦集的圣道，以此作为缘取的境界，称为道类智忍、道类智。 若是出离上恶界苦集的圣道，作为缘取的境界，称为道类智的道类智。在苦集这二谛，是以欲界系或者是上恶界系做尽的说明，可是在灭谛跟道谛的时候就不能用系缚的系，因为灭谛跟道谛是清净出离世间法，不系于三界，所以欲界灭是指欲界苦集灭。欲界道是指出离欲界苦集的圣道。接着请看科判瓜胡锡，从苦法智的作为第一心到第十六心道类智，如是次第总共是十六个刹那，十六心念，因此总称圣谛现观。所以如果听到圣谛现观是十六心，是十六心，见到是十五心没有错，但是整个现观圆满究竟是包含到第十六心道类智的阶段。那道类智从阶位而言是进入了圣果位，是在果位的，不是在相位的，这是有所不同的。好，那在黑板上的右手边是说明讲义101页注脚103，法宝的俱舍论记引用顺正理论卷62。内文中出现了一段问答，是在提问者是质疑，在圣谛现观十六心的过程中，对于三界四谛的境界，这样不断不断的巡回观照，这样不会障碍现观吗？现观难道不是应该要心里尽性，或要譬如说像从中忍一样，如此的减缘减行，减到最后最后唯有欲界苦谛底下的某一形象。那如此的三界四圣谛境循环纷扰，这样不是会造成障碍吗？循环的意思就是有环绕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以苦谛来讲，先观欲界，观上恶界，接着进入极地的时候又再回来欲界，又再先观欲界的欲界所系极地境，再观上恶界所系极地境，所以才会称为是循环纷扰。那这是提问者的质疑，不是众贤的质疑，这是提问者的质疑。那众贤怎么回答呢？请看最后倒数第三行的论文，众贤总共有四个答案。第一个答案，出席业地，也就是在进入圣地现观之前，从譬如说从卵位开始，这样的出席业地，出席观世第十六形象的时候呢，对于如此的境界早就已经非常的纯熟，经过了暖顶忍这样的，乃至进入中忍的减缘减行，已经操作的非常的熟练，所以反而不会产生了循环纷扰这样的过失。再者第二个理由，在见到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速，所以也没有这种纷扰的心念会产生的意思。 每一刹那都是很快很快，一下就过，一下就过。好，第三个理由，又由不起阿世耶故。阿世耶的意思是意乐的意思，那讲比较白一点就是意念希求。那这样的理由跟第二见道行即速可以相互呼应。由于见到的心念很快，缘起四谛十六行相，一刹那一刹那非常的快速，那不会再升起其余的希求意念，根本没有那个时间了。好，那再第四个理由，在观四谛十六行相圣谛现观时，此势力作用极猛力故。因为是以无漏慧做现观，如果是卵位啊、顶位等等，那也许会有其余的纷纷扰扰，会造成在修学上的障碍。但是由于见道快速，不会产生其余的杂念，以无漏清净的智慧亲证诸法实相的时候呢，这样的作用极为猛力。基于以上四个理由，所以并不会造成在修学现观的障碍。好，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暂时没有的话，今天的课程就到此。好，那下一周的内容提到的是在部派中对于圣谛现观有主张见现观以有部为主，那另外也有主张顿现观。这样的内容在导师的著作中，譬如说性空觉探源等等，乃至导师的黑皮书都有提到，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先行参阅。好，那今天的课程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